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殿中来敬拜他。今天我要继续跟弟兄姐妹借着以弗所书经上的经文，在以弗所书的5章21节到33节，继续的来思想在基督里的那一个人际关系第一个就是夫妻关系。请大家翻开圣经的以弗所书从第5章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从21节来读到33节。以弗所书第5章21节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然而，你们个人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；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日在你的殿中歌颂敬拜你，我们也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你圣灵的开启和引导，使我们都得着这生命的粮，成为生命的益处。我们恭敬将我们的心带到你的施恩座前来，求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被你自己来开启，好叫我们能够在关系中成全对方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读到第5章，讲到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是一个新造的人？那么我们就要效法神，做一个蒙慈爱的儿女。所以效法神就效法基督，做一个光明之子，做一个智慧之子。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世代当中结出神所喜悦生命的果子来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，就讲到说我们要爱惜上帝给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在当中结出神所喜悦的生命的果子来。所以我们就讲到一个基督徒很要紧的要能够被圣灵来充满。被圣灵来充满，我们就提到第一个方面，就是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所以被圣灵充满，使我们都在圣灵的感动当中，一起来歌颂敬拜他。第二个讲到被圣灵充满，就是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在所遭遇的事，他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在那里，可以看见上帝的所赐的福分在那里。虽然所遭遇的事，从人看有人觉得喜悦的、满意的，也有人看认为不幸的，但属神的人，我们都看见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在当中，所以我们就发出感谢来。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给我们看见的。第三个要紧的是，被圣灵充满第三件的要紧的事，就是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这个是与人的关系， 与人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与万事的关系，还有与人的关系，这三方面都要被圣灵来充满。所以被圣灵充满与人的关系是什么？是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交通，顺服这个字，如果我们用人的想法，是听话，是听从的话，那么彼此就不能顺服，因为是你听我的，还是我听你的，所以这个在思想上就会冲突。所以彼此顺服，你要顺服我，我要顺服你。所以顺服是什么？我们要从圣经看。所以上回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看到十三节，所以我们知道顺服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像基督顺服天父一样，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存心谦卑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什么？十字架上。所以顺服如果是听话，就是消极，是被动，那这不是圣经的意思。顺服是主动跟积极的，主动的把自己放下来，放到一个服侍对方的位置上，像一个仆人一样。你要主动放下来才能甘心乐意，如果你不主动放下来，是被动的，就不可能甘心，就不可能有乐意，不可能。所以顺服要甘心乐意的把自己从那个平等的位置放下来，放到仆人的位置，然后积极的去思想，我要怎么样在我这个角色上能够去帮助对方，成全对方。所以顺服的重要的是，上帝把我摆在一个位份上，那么就像我们后面写的，在一个位份上，我怎么样成为仆人去服侍对方，使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被成全。所以顺服不是消极，不是被动，顺服乃是你要非常积极，非常主动，非常用心的去思考，去求上帝给你智慧，去帮助你怎么样成全对方。所以顺服才带来你成全对方，使他生命得建造，你自己生命也得建造。因为你去经历这个顺服，不是你我有本事做到的，乃是经历的神的恩，神的能力，怎么样借着我们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而在当中去经历的。所以我们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，要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这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关系。如果不在基督里的关系的话，那你把圣经讲的这一套拿去告诉世界上的人说你们要这样做，那让我直说是不可能的。即使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要这样做，用这个要这样做，那我们来要求自己这样做，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怎么甘心乐意的去顺服你的丈夫呢？如同顺服主，这是第一个给姐妹的吩咐，对不对？那么顺服主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，不管真不真心的甘心乐意，我们也会说我们甘心乐意，对不对？因为是我们的主啊，是为我们死啊，是为我们舍命啊，这么样爱我们，我们怎能不顺服呢？况且我们的主又是自大自能自可畏的，是不是？可是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呢？你就会想这个人，这个人还不错，还讲这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会想到他有多少的你觉得需要改变的，是不是？结婚越久看得越多，是不是？那你就觉得你这个他有这样多的难题，那叫我怎么顺服他？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，我们讲的这些，如果不在基督里，如果不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，如果不借着基督所给我们的恩典，所给我们的能力，这些话都是做不到的，只能是一个目标，希望做到而已，但不是这样。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，神所给我们的吩咐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，因为都是应许。 上帝说了，上帝说有就怎样，有命立怎样就立。上帝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你如果说阿们，这就是恩典，知道吗？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为你们的妻子舍己，你就要说阿们，因为这是上帝说有就要怎样有，上帝说立就要怎样立。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观念，在基督的信心里，神给我们的话就会变成应许，因为他本来在基督里被成全了，就是应许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当我们来谈夫妻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先来讲关键性的观念，关键性的观念。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九章，法利赛人去试探耶稣，他们跟主耶稣说，人啊，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法利赛人考耶稣，人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跟妻子离婚吗？给他一张休书就把他给休了。那么耶稣啊，知道法利赛人不怀好意，可是他没有讲他们不怀好意是不怀什么样的好意。那耶稣直接回答，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耶稣告诉这一群熟读圣经旧约圣经的法利赛人说什么？你来问我夫妻的关系，我先告诉你，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。2000年前他们没有对婚姻有什么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有障碍，现在的人有障碍，当年的人没有障碍。他讲什么？第一个要紧的是，一对夫妻是由男与男一女结合成为夫妻的。你先问一个问题，男的从哪里来，女的从哪里来？所以他先问，告诉法利赛人，你们要讲夫妻的婚姻关系，你先想好你从哪里来，你的配偶从哪里来。神造的，起初造人的是造男怎样造女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你今天可以成为丈夫跟妻子，是上帝造你，上帝赋予你，你才可以成为丈夫或者成为妻子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从哪里来。第二个，他说神又说了什么？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那婚姻是谁设立的？神设立的。谁设计的？神设计的，对不对？神要让男女结合，上帝有没有设计好？有，要不然他们怎么可以生孩子，可以培育下一代，对不对？创造的是神，配合的也是神。所以耶稣讲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什么分开。所以关键性的问题在，当人谈到夫妻关系的时候，人要先知道的是什么？人要先问自己，我之可以成为丈夫，不是我自己的本事，不是我自己的权利，乃是上帝造了我，上帝造了我，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给我，把这样的可以结婚的我，那么给了我。第二个，婚姻是神设立的，不是人的法令。虽然政府有法令，社会有定规，但真正我们基督徒在婚姻里要相信，我们是神造的，是男是女是神造的，我们可以结为夫妻是上帝配合的，这是关键。人要先有这一个，才知道不能照我的意思，因为我是上帝造的，他也是上帝造的，不能照我的想法，因为这是上帝配合的。所以神使男使女能够合而为一，因此两人要合为什么？一体，这叫合一。合一就是上帝的心意，在创造的时候是这个心意，在世界结束之后还是心格是心意。所以我说合一就是神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 合一最要紧的在生命的关系上就是彼此顺服。所以法利赛人就不满意耶稣的回答，不满意，他就说那摩西为什么吩咐我们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？没有错，摩西的律法，如果一个人看见妻子有不合理的事，你给他休书就可以把他怎样休了。那这个在当时的世代是为了保护那一个被休的女人，使她继续在社会中能够有一个新生，有一个重新的开始。但是人却以为人可以离婚，那么所以法利赛人就说，摩西说了，我只要看到妻子有不满意的事，我觉得不合理的事，我就写个休书给他，就把他怎样休了。耶稣说，摩西这样吩咐你们是因为你们的心硬。心硬就是什么？心硬就是信不过神。婚姻是神配合的，我们既然在当中另外找路走，我们就是信不过神，信不过神。婚姻如果是上帝所配合，上帝所设计的，上帝所安排的，那么我们要信得过神。那我讲简单的道理，简单的道理，你今天到一个买了一个电器回家，电器用品回家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用了三天，你觉得有故障了，你怎么做？啊，你说你就送回去，请他保养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心硬就是什么？心硬就是说你信不过，你信不过神。如果你婚姻有问题，你要找谁？找原厂去啊，找保证人去啊。你要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是你配合的啊，那婚姻有这个困难，你说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你说怎么解决啊，是不是？但我们通常不这样求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常常解决我，不是解决他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就不太敢求，对不对？我们去跟上帝求说，上帝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上帝说你有错，哎，那我们就不太敢了。我们 避不见上帝，知道吗？哎，上帝常常问你在哪里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人的问题，如果夫妻关系，我们要来谈夫妻关系，要记得你要信得过神，因为是他配合的，他是婚约中的中保，他是婚姻的见证人。所以婚姻是他设立的，我们也是他所造的，这是我们谈夫妻关系的关键。先要知道主权在谁的手上，先要知道是谁设立这个婚姻，先要知道谁来成全这个婚姻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讲了，上帝既然设计，上帝既然安排了，他怎么安排婚姻？婚姻就像一个人一样，有头跟身体，上帝安排的丈夫做头，妻子做身体，就好像教会，基督做头，教会做什么？身体。在人的想法里面，有头有身体，我们就有高低有次序，但圣经强调的不是这个，圣经强调的是在一个合一的运作底下，一个角色的位置。你有你角色的位置，就好像在家里，你有父母，有父母角色的位置，你是儿女，有儿女角色的位置。在一个公司里面，你有上司的位置，你有下属的位置。但是人通常会把这个连结到阶级，连结叫大小。圣经谈的不是大跟小，圣经谈的是合一，是一体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是在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个位置上，我们去持守住那一个位份，然后在当中思想上帝的心意，我们怎么样顺服对方。所以对妻子来讲，你就要顺服你的丈夫，把他当作主，把他当作主。虽然很不容易，你还是要把他当作主。这是一个，你如果开始问上帝，他有这个缺点，有那个缺点，我怎么可以把他当作主？那你就又怀疑神了，知道吗？你只能跟上帝祷告说，我实在做不来，你一定要帮我，这就好了。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丈夫在各方面多好，如果你去看圣经，在圣经里面，如果我们要找一个 好的妻子还比较好找，找一个做榜样的妻子你还可以找得到，但是你要找一个做榜样的丈夫呢，你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，你们想到哪一个弟兄可以做榜样的丈夫，丈夫的榜样很难。第一个想到是以诺，可是只有四个字，与神同行，那就没了。所以你说做榜样，怎么做榜样？与神同行，那丈夫说我去跟上帝走了，是这样吗？你不知道怎么与神同行，你只能从圣经慢慢去学，对不对？很难找到一个榜样。如果你真要找榜样，大概找约瑟，耶稣的父亲约瑟 还算是一个榜样，对不对？他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真的榜样。为什么？他可以接玛利亚，玛利亚怀孕了，他可以接受他，听上帝的话，把他放在心上，把他放在心上，这个很要紧。我们再来思想，做妻子的，你要把你的丈夫当主。圣经给我们一个榜样，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，是以撒拉做榜样。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，你知道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。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离开他的故乡，来到迦南地。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那时候迦南地很多国，那么呢，每一个国家呢，当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法治，这么多人权，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妻子撒拉长得太漂亮了。他说如果我到一个地方，人看到你这么漂亮，又是我的妻子，他们就有一个意念，为了得到你，就会把我给怎样杀了。那么在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，所以亚伯拉罕就跟撒拉讲，如果你恩待我，那么呢，你到那个地方以后，人家我说这是我妹妹，你就说对，这是我哥哥。那么果然下埃及的时候，法老王把撒拉给娶走了。果然在亚比米勒王那边基拉尔的时候，撒拉又被娶走了。还好两次上帝都干预了，所以没出事情。那你想，如果你是撒拉，你觉得你还是可以继续称亚伯拉罕为主吗？这个男人就为了自己活命，然后就不要我，一次学都学不到教训，还要学第二次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有太多的想法，但圣经用它做榜样。我才讲，我们如果从结果看，或许我们可以放心，但上帝的意思不是。上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你要信得过主。如果你要顺服你丈夫，你要信得过主，你要站在他的位置上，然后放下来，你要思想我怎么帮助他，我怎么帮助他，使他使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被成全。所以姐妹要去思想的是这个，你怎么成全你的弟兄，成全你的弟兄。神要我们去成全神所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人，借着关系，借着生命的付出去成全他，正如基督到世上来成全了我们一样。所以做姐妹的在这里讲，你就是要成全，你就要顺服，你就要在中思想怎么让你的先生做主，做主。神的创造，神的创造，那么他看到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，配偶就是最适配最合适的那一位，做什么？帮助他。所以亚当呢，在伊甸园里面看到有一件事情，他觉得夏娃应该做，那么夏娃没做，亚当要怎么说？亚当只能说，夏娃你怎么没有帮我洗碗，知道吗？亚当如果说夏娃你怎么没洗碗，那就错了，因为他只是来怎样帮助你的，了解吗？所以做丈夫的，如果你回家看到衣服没有洗，你只能说什么？亲爱的，你怎么没有帮我洗衣服，知道吧？那本来就是你的事，上帝只是要他来怎样帮你，不要弄错掉。 所以弟兄，如果你存这样的心意，家里会太平，知道吗？因为你一开口啊，你就知道这是我的事，只是他没帮我，所以我请他帮我，所以太太就会甘心乐意的帮你。你要知道你太太很尊贵，这个仆人很尊贵，你要服侍他。所以圣经要我们照着他的意思走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做丈夫是做头的，所以做妻子的愿意顺服我们是为了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愿意为他舍己，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。基督为教会舍己，所以丈夫就以我们的为头来帮助我们，成全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这些夫妻的关系上，做妻子的要记得顺服不是我们人那个罪人所甘心的事，知道吧？顺服不是，我们喜欢做主，我们喜欢做主。所以我们人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以后，上帝说了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，知道吗？人的本相是什么？人的本相是管辖，是辖制，是恋慕。人的本相是什么？当人变成罪人以后，我们已经把关系当中变成一个辖制，辖制，你是我的。但圣经的本意是什么？圣经的本意是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。圣经本来夫妻的关系是归属的，我把我给你，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背上如戳记，对不对？我把我自己给你，这个就是爱，是归属性的爱。可是人犯罪以后，人的爱变成什么？占有性的爱，占有性的爱。所以人是占有性的爱，人才会爱里面有很多因为、所以、如果。人的爱里面才是你是我的，所以人才会去辖制人。但圣经不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造人的时候是归属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什么肉，他从我而出，又归属于我，我也属他，是彼此相属的关系。所以谈到顺服，我们要在这个神所设创造上面，神所设立上，那么去顺服上帝的安排，那么称我们的丈夫为主。所以姐妹，不是你不能有意见，你会好好的用智慧讲，用温柔的话讲，让你的丈夫想办法让他听得懂、哦、想办法，因为丈夫有些时候实在没办法听得懂，知道吗、哦、你想办法就是了啊、想不出办法就跟神祷告，上帝啊，给我智慧、哦、让我知道怎么让他听得懂。但总归你要能够顺服下来是什么？你要信得过神，唯有基督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恩典，使我们能够顺服。同样的，做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，为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，可以献给自己，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是一个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。这里告诉我们做弟兄的怎么样爱我们的妻子，你要舍己来爱她，那么在三个方面去考量。第一个，使她成为圣洁。你怎么样使你的太太成为圣洁？那看基督怎么样使我们成为圣洁。基督怎样使我们成为圣洁？十字架。基督把那一个该上的十字架背到他自己的身上来，他上十字架，他上十字架，他愿意自己上十字架。所以你怎么样使你的妻子成为圣洁？第一个，把他的软弱归到你的身上，记得把他的软弱归到你的身上，不是就他的软弱去责备他，不是就他的软弱去数落他，不是就他的软弱在当中有任何的批评，都不是。把他的软弱归到你的身上来，就像基督把我们的软弱都归到他的什么身上。 把众人的罪归到自己的身上，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。你愿意把你太太的所有的难处归到你的身上来吗？这是圣洁哦，这是圣洁。然后为他受刑罚，你愿意吗？做丈夫的，你要爱妻子，要使他成为圣洁。怎么样成为圣洁？他的软弱，他的任何的难处都归到我们身上，而我们为他受罚，像基督一样，像在十字架上一样。我们愿意这样子，这叫舍己，归到我们的身上来，归到我们的身上来。然后圣洁的第二方面是什么？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讲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求你也因着真理使他们分别为圣。所以你怎么样使他成为圣洁？是真理。做丈夫的，你要让你的生命活在真理里，让真理从你的身上显露出来，使你的妻子也愿意分别为圣，归在真理里。所以两个面向使我们去思想，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妻子成为圣洁。一个，把她软弱归到我们身上来，我们去担当她，去担当她。一个，我们自己活在真理里，使真理也成为她生命中的益处。这是成为圣洁两方面，我们做丈夫的要从耶稣的身上去学。第二个，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做丈夫的要使妻子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荣耀的教会怎么来？耶稣怎么给我们荣耀？耶稣说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。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。你怎么样让你妻子有荣耀？就是把你从神所得的荣耀归给他。你觉得你从神得到什么样的荣耀？归给他，归给他，而不是归给你自己。做丈夫的，你要知道妻子是你的荣耀，所以你要把荣耀归给他。他按着上帝的心意帮助你，成全你。你把荣耀归给他，你使他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神。这就是使他成为最尊贵的，最尊贵的。父怎么样让子成为最尊贵的？把他升为至高。所以你怎么样让妻子得成为最尊贵的？你要把他升为至高，知道吗？在你的生命中，没有一个位置除了基督，除了上帝以外，那么高过于他，就是上帝所给你的配偶，因为他就是你的荣耀。所以这对我们华人的文化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但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上来，只有你把妻子放在对的位置， 你们夫妻将来才可以好好孝敬父母，才能够同心的孝敬父母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，当我们的儿女成家的时候，要记得人要离开父母，对孩子讲，也对我们父母讲，我们愿不愿意放手，愿不愿意放手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要问自己。第三个部分，要使他成为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可以献给自己，成为一个荣耀的，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没有玷污，玷污是外来的污秽，皱纹是老化。所以做丈夫的，不要让你的妻子沾染外来的污秽，也不要让他老化。我讲的不是外表，因为我们年纪总是会变大。你说哦，不要让他老化，所以我以后都买化妆品最好的给他，不是这样。心，保罗讲，我们外体虽然怎样毁坏，心呢，一天什么？心是一天。不要让他老化，不要让他沾染外来的污秽，知道吗？你要好好的保养顾惜你的身子，就好好保养顾惜你的妻子，不要让她沾染外来的污秽，也不要让她老化。所以你要让你的太太怎么可以这样，常常让她觉得喜乐，知道吧？ 然后让他觉得有盼望，常常让他想起以后的日子就觉得喜笑，对不对？这是真言讲的，是不是？讲到日后的日子就有盼望，所以总是要让你的妻子可以快活度日，知道吗？好，顺服容易，这叫丈夫对妻子的顺服，知道吗？两个都是顺服，只是在不同的位置上，做法重点不太一样，但仍然是顺服。要爱你的妻子，要一直爱她，因为上帝造女人的时候，很奇特。你如果去读雅各书，雅各的第二章，你就发现，那么你无论给妻子有多少爱，她都会欢欢喜喜的享受。然后之后他还期待爱，听得懂吗？无论他需要多少爱，你都爱他了，他都享受了欢喜快乐的，他还在期待爱，知道吗？这就是上帝造的很奇特的女人。那我以前我常讲，上帝造女人那个装爱的容器忘了做底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也说不是没有底，是很深。所以弟兄要记得，我们每一个人这些话对我们自己讲，不用来要求对方，知道吗？丈夫对自己要自己看上帝要的是什么，姐妹自己看上帝要的是什么。那么做弟兄的，姐妹那边只讲几节，做弟兄的讲很多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做弟兄的要学会怎么跟姐妹相处。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因他比你软弱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跟妻子同住的时候要按情理，情理就是知识。所以我们做弟兄的，一般来说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比较需要学习，这是我们的比较弱的地方，我们要学习 去知道怎么跟人相处，特别是跟姐妹相处。因他比你软弱，原文做软弱的器皿，所以我以前讲过，再复习一下，软弱的器皿就是一个吃饭用或装水用的一个器皿。在古代，软弱的器皿就是容易坏破掉坏掉。那软弱的器皿跟刚强的器皿怎么分呢？很简单，等一下中午用餐的时候，你拿的那个不锈钢碗就是刚强的器皿，知道吧？你拿在手上被碰一下，不小心掉地上啊，锵锵锵，你拿起来还可以用，这叫刚强的器皿。软弱的是什么？软弱的就是你们家摆在橱柜上那个很精致的瓷器，知道吧？平常舍不得拿出来用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软弱的器皿，一不小心就怎样，会坏掉。弟兄要记得，姐妹是什么？那个叫软弱的器皿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不小心碰一下，它就怎样？它就会切个角，知道吗？所以切个角以后，它就怎样？脸色不好看了，知道吗？你不要说才轻轻碰一下你就这样，你要知道它不是不锈钢碗，知道吗？不锈钢碗还丢在地上都没事，知道吗？捡起来可能还好。这个你要知道怎么跟姐妹相处，知道吗？还有姐妹跟我说，李哥，我现在已经磨到变成不锈钢了。我说你的本质还不是啦，还是要有盼望，还是要有盼望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姐妹是那个尊贵的器皿，弟兄你要爱她，把他小心翼翼地捧在手掌心当中，因为他跟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这样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，因为我们体贴上帝的心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就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学，怎么样学习的把自己放下来。我记得我们要取得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一个服侍对方的，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才能想，我们才能合一。我们都有不同的职分去担当，要记得婚姻亲子这些关系，如果我们想到在上面都有神的话， 就会帮助我们在面对各样难处的时候，要怎么样的去在当中啊，照着神的心意活出来。神安排我们在婚姻当中，就是让我们操练合一。如果要操练合一，我们当中的差异性就会在我们互动当中就会显露出来。那么差异性显露出来怎么办？那么我们就会互相在当中起了一些冲突。唯有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上来，对上帝自己来修剪。所以主耶稣讲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会把我们修剪干净，使我们结果子更多。所以我们每一次被修剪的时候，我们都要顺服，意思就是我们都要信得过神。上帝把一个难处给我们看见，上帝把一个难处给我们经历，我们要在这些难处经历当中要信得过神，倚靠神，那么这样子我们才在当中啊，可以成全上帝的心意。刚才我说约瑟不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约瑟把玛利亚所要担当的软弱担到自己的什么身上来。当玛利亚圣灵怀孕感应的时候，她肚子大了，对不对？别人会怎样？会指指点点，是不是？可是谁成为她最大的那一个啊？恩典中的撑住她的约瑟。无论在什么情况，只要约瑟接纳她，她就对将来充满了什么盼望。这个叫使他成为什么圣洁。所以弟兄记得，我们要使我们的配偶成为圣洁，使我们家成为圣洁，使我们的孩子成为敬虔，那么好好的爱我们的太太，把她的软弱担在我们身上，把她软弱担在我们身上，那么用神的真理接受上帝的在当中的安排，我们用信心回应神，那么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当中，使他从我们身上得荣耀，使他在我们的保养顾惜当中满了喜乐跟平安。所以这是神所喜悦我们做丈夫的往这个方向走。所以做弟兄的爱你的妻子，为他舍命；做姐妹的顺服你的丈夫，称他为主。不要去看哪个容易做，我在说这两个我们都做不到。那为什么要做？因为这是应许。怎么得？凭着信心去跟神要，凭着信心去跟神要。上帝也乐意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。今天我不仅跟已婚的弟兄姐妹交通这段经文，单身的弟兄姐妹，当你读这些的时候，不要轻易的放过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有人夫妻有一些冲突的来找你的，我们要思想，要帮助他，用神的话帮助他，像保罗帮助我们一样，用神的话帮助他。如果你将来要预备你自己进入婚姻，你也要知道怎么样预备自己，装备好自己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我希望你如果单身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进入婚姻的时候，你跟你将来的伴侣都要能够深深的信靠，婚姻是神设立的，婚姻是神配合的，你从神来，他也从神来，是神把你们配合在一起，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位分去建造一个彰显基督跟教会的。所以最后讲这极大的奥秘，就是却把基督跟教会彰显出来。所以主把这么大的荣耀给我们每一对夫妇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做，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也要存这样的盼望，将来会如何交在神的手中，但我们总存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往前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所说的话不是用来辖制我们，不是用来使我们成为一个苦楚，你所给我们的话乃是给我们一个应许， 给我们一个盼望，给我们恩典，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做成了，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教会做成，也为我们每一对夫妇做成，也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做成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读你的话，我们就满了那样的一个感恩，因为你所应许的如今要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所应许的福要临到我们的夫妻关系上，你所应许的恩典也要临到我们的家，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放心的把我们现今所面对的难处带到你的施恩座前来，知道你必给我们力量，知道你必给我们智慧，知道你必给我们那平静安稳的心，使我们重新得力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那里，你就使我们得安息。让我们护你的轭，学你的样式，因为你的轭是容易护的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旅程当中，在这样的一个关系，这样一个期盼当中，不断经历你自己的赏赐，经历你自己的恩典。谢谢主，听我们众人的交托和仰望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